第三十七章，因为有一个女生是第二次去买她的画，她买上画之后跟我做了一个鬼脸，她看见她向我做鬼脸，她就说不卖了，她把画抢回去，把刚刚收到的钱还给她，她接着把地上的画全收起来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地道。她走在街上，脚步飞快，我在她身后奔跑，紧跟着他，到了一个安静的街角，他停下来喘气。他知道我跟着他，他停下来是在等我。我走到他的身边，他看着我，眼神古怪。他突然挥起手掌，一下子就打到了我的脸上。他说：“谁让你买我的画的？滚！”那时候，我哭了。泪水泻过我的脸，我说：“你不就是在卖画吗？你卖我买，有什么不对啊？”他看着我，他看见我的泪水的时候，他自己的眼泪忽然奔涌而出，他伸出手臂，抱住我。他的身体很瘦，我能感觉到他的骨头。他的泪水落在我的头发上，接着滑落到我的脖颈和肩膀上。泪水带来一种熟悉的声音和味道，我从前就知道他们，一点不陌生，我只是在等待他们回来。接着他捧起我的脸吻了我，他吻我的时候，他的泪水落在我的脸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那一吻倾城，我就觉得整个西安城顷刻之间天塌地陷，我就觉得一个女人一生里有这么一刻就完全足够了。我母亲说这就是命，她又说新疆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她比从前更仇恨这个地方。她年少轻狂的时候也曾经爱上过一个新疆的男人，但是这个男人离她而去，她现在只剩这一个唯一的女儿，她不能让女儿去一个他仇恨的地方。他于是背着我去找他，他说你要什么都可以，你就是不能带走我的女儿。继父是一个高官，他通过美院的院长给他压力。我说我不要他们来管我，无论他走到哪里我都要跟着他。母亲就把我锁在房子里，最长的时候锁了我一个月。他雇了一个健壮的女人从早到晚跟着我，这些就像是当年流行的电视剧情节，情到深处难逃庸常。难道我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吗？他就这样留下眼睛里的光亮、泪水和一个吻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的泪水落到我的头发上，他吻了我，那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从此我再也看不见他了。我有三年不和母亲说话，他庸俗放荡，活该被他爱过的男人抛弃。有五年时间，我试图找到继父贪污和私生活的把柄。这个秃顶的男人露出伪善的笑容，伪装是他活着的目的。我不和任何一个和我搭讪的男人说话。我母亲在哭泣，他哭泣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在迅速的老去。我自私而残忍，很长时间不能原谅他。十年后，我结了婚，我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个出了车祸，另一个在法国读书。我丈夫是一个好人，能忍受我一切的任性、坏脾气，每次回来都是带给我最好的礼物。我过得很好，很多年一直就这样过了，偶尔也会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情，有时会问自己，我真的有过这样疯狂的时候吗？有时会觉得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，只是我的一种想象。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吧？我是说，为什么一个陌生的女人会帮你？那天我从地下通道走过去，看见了你，你眼睛里的荒凉和绝望 突然就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故事。而且你和他的相貌很像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他差不多就是你这个年纪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感觉他回来了。那时候我突然发现，再残忍的时光其实也难敌人心的坚硬与荒凉。这么长久的岁月，也仍然不能完全埋葬深藏起来的回忆，因为他已进入骨髓。所以我感谢你，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时光，感谢你让我觉得我曾经真实的活过。老实说，听了阿维的故事，我十分感伤。在他讲到爱情的绝望的时候，我也忍不住稀里哗啦地流了一通眼泪。她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女人，她用的那些词儿，简直就像是优美动听的诗句。后来一问，果然就晓得她读过很多的书。当年为爱而痛苦的时候，她还写过许多的诗文。我心有戚戚，从她的故事里不免想起我个人的辛苦。有一个时刻，我简直觉得我就是阿维，阿维的痛苦正是我的痛苦，只是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好，是他帮我说出来了。当然，我不是阿维，我如何能比得上阿维呢？我是说，爱上一个人的感觉，你要爱上一个人，就不免撕心裂肺，整日里就要受到折磨。看来世上的人，无论贫穷富贵，遇到爱情这一关，都不免要犯难的。当时阿伟坐在灯光的暗处喝茶，还点起一支烟卷儿。他抽烟的姿势十分妖娆，又看见他的眼睛明亮的闪现，因为光线的原因，脸上的皱纹也不见了，光滑的就跟绸缎一般。我还从未跟这么富贵的女人坐得这么近，一时间我也觉得我富贵起来了。恍然之间，我觉得我正是他当年爱过的那个男人，此时他一直没有忘记的那个男人回来了。你晓得的，人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错觉，然后就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他会觉得这个错觉是真的，当时我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于是我在不知不觉间握住了阿维的手，阿维的手丰满、光滑、柔软，摸上去就像是没有一点骨头的样子。他身上的香味扑面而来，我的魂魄不禁为之摇荡。我是想把阿维抱在怀里，我的举动让阿维吃了一惊。片刻迟疑之后，他轻轻的又十分有力的把我推开了。这时我才略微的清醒过来，我不免有些羞愧，我不晓得刚才为什么那么激动。阿维笑了笑说，从前的故事已经结束了，恐怕再也不能回来，我只是想把它说出来，说出来我就好受多了，说出来就算是真的结束了。你一定懂得我话里的意思。我说，我懂得的。西安城下了大雪，那雪下得如此大，就像是天上破了一个大窟窿，雪从窟窿里往下倒，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，车辆和行人都不见了，城市突然变得十分安静，安静的有些诡异。我就只能留在宾馆里，哪里也去不了了。房间里的暖气和电也停了，宾馆里的服务生说是大雪压断了电线和暖气管道。我看见宾馆里叫了一辆大铲车，正在铲门外的雪，那雪堆得比我还要高。我就在房间里画画，我要给阿维画一幅画。我手里的那些画都有些冷清了，我想画一幅热烈一点的，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。我就一边看着大雪飘飞，一边给阿维画画。我画了好多幅，却没有自己满意的。我越是要用心画，越是画不好。 那些笔墨线条干巴巴的，就像画画的人对世界没有一点的热情。后来我就把问道图展开来，我长时间地看着这幅画，三个小时之后，我终于看到书生和道士挥动了衣袖，耳边响起了流水的声音，以及风吹过树木的声音。这下就好了，我手里的笔墨突然就显得生机勃勃起来，那些线条柔软又多情，就好像他们都是会说话、会走路的一样，带领我在纸张上旅行。我画了一幅冬梅，一个长袖飘飘、云髻高挽的女人，正在穿过一片大雪弥漫的林间小径，在她的身后，数枝梅花正在热烈地开放，她有细弯的眉毛，明月一样皎洁的脸庞。这个美丽的女人踏雪而来，并非寻梅，而是在她走过之处，梅花就开了起来。她就是带来了梅花的女人，你一看就能晓得，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阿维。大雪让西安城十分的寒冷，多亏有了阿维，冬天变得暖和了。从前我也画过刘小美，但老实说，我认为这幅画比以前的那一幅要更好一些。那是因为刘小美的气味太令我沉醉，反而让我不能确切地晓得到底是哪一种气息让我喘不上气来。阿维则是那个散发出明确的香水味道的女人，而且当时我几乎就要把她抱到怀里了。我在宾馆画画的时候，西安城过年了，人们躲在自家的房子里放鞭炮，到了夜里，天上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和色彩的烟花，那些烟花看上去十分美，我就在心里说，就当这些烟花是为我放的吧。西安城的人们过了年，我也算是过了年，这样一想，我心里就好受多了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我在宾馆里打了一个电话，我打给洛镇上的张二，张二就是张三元他爹，张三元就是我在洛镇的好朋友，他是唯一一个相信我会飞的人，后来他就被一辆卡车撞死了。张三元活着的时候，张二对我十分的冷淡，因为他要找张三元干活，张三元却在听我说话，他就会说一对傻子。张三元死了，他忽然对我好起来了，因为卡车司机给他赔了几万元钱，他就用这些钱买了电视，装了电话，他觉得张三元要不是整天听我的话，就不会被卡车撞死，也就不会一下子得这么多钱。这是很荒唐的看法，但我猜他就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在洛镇那样的地方，什么样奇怪的想法都会有。总之张二对我十分的客气，我在江湖行走的时候，隔一阵就要给张二打一个电话，电话通了之后，张二先是跟我寒暄了几句，问我发财了没有，然后他就去找我儿子，过了一会儿，傻子就开始跟我说话了。傻子问我在哪里，他的声音很沉闷，听上去就像是有三十岁的样子。我就简单的说了一番自己的情况，通常我只会给他讲一些好听的事情。我说眼下在西安城，西安城是一座巨大的城市，比洛镇大1000倍，比洛州大100倍，比兰州大10倍。我正在这里卖画，西安城的人都觉得我的画好，不过因为现在下了大雪，略微受了一点影响，估计雪化之后前景就很乐观了。接着我问他怎么样，傻子说没问题，因为过年了，买醋的人比往常多了好多。我离开洛镇的兰亭书画馆之后，傻子就在里面卖醋。打完电话，我心里十分的欣慰，但是不久就觉得无聊了。城里的人们忙着放烟花、吃饺子、互相说话， 我就剩下我一个，心里有那么一刻涌上一股心酸的味道，忍不住又要流下几滴眼泪。转而一想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这点寂寞算得了什么？因此我决心不去想这些事儿，早早上床睡了。刚睡下，响起了敲门声，有个服务生给我送来一篮子好吃的，里面有水果、糕点、饺子，还有一瓶红酒、两包烟卷。他说这些东西是宾馆的经理送给我的。一时间我十分的感动，我就问他经理尊姓大名，容我当面道谢。他说经理有交代，让我不必客气，有空时经理会来我房间拜访的。我就坐在窗户边吃饭喝酒，这些食物真是太美味了。恍然间我就觉得房间里不是我一个人，刘小美、阿伟、导演徐百川、傻子，这些我期望看到的人此时都在我身边，他们和我说话，祝我过年愉快，这么多人都围在我身边，我十分的高兴，我就不免喝了一杯又一杯。我喝酒说话，忍不住又流下许多眼泪。夜晚就这样过去了，一直到我离开西安城都没有见到阿维这个女人。我猜是我那天晚上的唐突举动让她不想见到我了，你晓得的，当时我的手不听我心里的使唤，我是出现了错觉才那样的。事后我一直在责怪自己，对一个帮助你的好人还要产生淫邪之念，可见我这个人有多下流。一个艺术家尤其不能这样失态，或者是因为她丈夫回来了。老实说，我一直在盼望能够见到她，这样我就可以把画好的那幅画送给她了，不料再也没有见面。有时恍然之际，我在怀疑有没有这个叫阿维的女人，她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倒是宾馆的经理来看过我一次，是一个十分会说话的年轻人，他赞美了一番我的画，听上去对绘画还有些研究。接着他表示要买我的两三幅画作为个人收藏，他说等到有一天我出了名，他就会把这些画卖掉。据他看来，我离这一天已经不远了，他让我开个价，他当时就要买的。我晓得他是在恭维我，但我听了还是十分受用。就算他的恭维有些过了头，那也不是随便见到一个画家就这么赞美。我就在心里琢磨价格问题，我欠了他的人情，价格不能太高，但若画价太低，就会影响到我在绘画界的地位。若是一开始把作品的价格定得太低，以后想提升就十分困难了，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，宁可卖不出作品，也不能随便一个价钱就卖了。当时我琢磨了一番，我说本来我的画一幅要卖1000元的，但为人不能见利忘义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因此我一幅画收你500，你意下如何？经理一听十分豪迈地说，你说1000就1000，我买你2幅，你千万不要降价出售，我不能坏了你的行情。我就是坚持收500，他坚持要给1000，见他如此坚决，我就不好再坚持了，我就表示可以再送他一幅画作为价格上的折中。当时他就给了我2000元，拿走了3幅画。我又十分慎重地把那幅冬梅一并交给他，嘱托他一定要交到阿维的手里，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。其实我内心十分的透亮，我晓得他送我吃的又买我的画都是阿维的主意，否则一个陌生的宾馆老板凭什么要对我这么大方呢？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